各位，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这段经节呢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经节，但是有最深最深的含义在里面。那每个人看到耶稣哭了，读到这里的时候解释都不一样，每个参考书强调的都不一样。那我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做的事我们人不能了解，除非神向我们显明，我们才能够明了。而且很多时候呢，是要经过时间漫长的过程，确认揣摩之后，我们才能够完整明白神的心意。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有100%的神性，也100%的人性，所以这个里面双重性质的这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成为了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和睦祭。他在神的面前，今天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来代求。我们的主也在人当中，将我们父上帝的荣耀和美意继续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说的话就是，看见我的看见父了，信我的就是信的差我来者的那个父。那么各位，所以呢，我们人是只有人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一个人性里面的感悟理解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非常的有限。那我们用人性来解释我们看到的经文主的一举一动的时候，我不能说完全错，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欠缺。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主耶稣看到有病的，他就动了慈心医治他们，或者我们主耶稣看到很多的人来跟从他，就3天在旷野里面听到那他们肚子饿了，各位看到人肚子饿了，你自己饿了，孩子饿了，对不对？你心里就怜悯，然后主耶稣也怜悯他们，跟门徒说给他们东西吃吧。那么这个动了慈心怜悯，我们都看到这个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有在人性的层面来理解，主动了慈心，主怜悯人，所以主要满足他们，给他们肉身的医治，给他们东西吃，这方面的，为我们都这样解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需要，我们有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配偶，需要孩子，需要家里温暖，需要健康，需要心灵里面的满足安慰等等。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渴望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各位有没有问，很多时候事实是什么？我们一个需要得满足之后，下一个需要又来了，有一个需要满足之后呢，那个我们得的东西很快就占据我们的心，好像得了什么好像不能失去了，有时候得到好的工作，美满的家庭，有这些东西占据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很奇妙的，下面我们因我们所得的东西，我们又害怕失去掉。所以呢，各位，我们很矛盾的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地步，我们要问，我们要得的是什么？我们有了工作，有了爱情，有了家庭，有了儿女，有了这一切的一切之后呢，我的心还要什么？也为什么我的心一直不能得满足？所以各位，这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单单以自己的人性来解释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四福音里面他的作为，我们会失去很大的恩典。我们甚至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解，我们就解释，主来满足我，主要来医治我，主要来给我这个或者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慢慢成为你的整个的信仰生活，你的追求，让你读圣经里面你读不到属灵的信息，你就只有得到你肉身的满足，来要这样呼求主来过信仰生活。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最怜悯我们的地方是什么？马太福音九章那边说，我们如羊走迷，好像羊看不见牧者，没有牧者的那个光景，困苦流离的那个光景，好像什么都拥有，但是心灵里面有迷茫，有空虚，有不安，有惧怕，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什么？各位，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对这个东西没有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绝对的满足者，绝对的满足者。我们现在一切都不能得满足，是因为我们少了他，他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中心。所以羊没有牧者，所以迷茫。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我就是好牧人，因为你们就是羊，羊的一个本性就是需要牧者的。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对饥饿的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有饥饿的人，他们肉身饿，他们只有感觉到这个饿，但是其实心灵里面饿。我们主耶稣对看不见的人，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世界的光，那个真光，有点肉眼看不见的时候的那个痛苦，那个惧怕，但是如果你心中看见这个光，就不一样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地上里面就种种的我们的不够、缺乏、需要里面，我们一直挣扎。但是最严重的挣扎是什么？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甚至这样说，我们对我们是瞎的看不见，我们对原来我们灵里面很饿，我们看不见，我们只有肉身的饿能够感觉到。我们对我们心灵里面其实很迷茫，好像有了很多东西还是很空虚、很迷茫的，好像生活没有意义。那这样的光我们感觉不到。各位，你对你真正的需要没有知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许可我们经过一些肉身短暂的一些痛苦，有一些暂时的需要好像不能得满足，其实这个痛苦、这个需要是把我们指向真正的这位主，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需要的就是他自己了，只有他自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婚姻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忽然间就好像有一种领悟说，其实男人的爱、女人的爱也只是这样，最重要是主的爱。各位有没有？我们的孩子非常的不听话，我们因他很失望的时候，也很焦虑的时候，那时候你看很多父母的心是什么？哎呀，我的孩子爱主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各位有没有啊？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点领悟。我说我们失去有一些物质，失去有一些关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灵才被刺激，然后我们才会想，人生是什么？难道只有得到这些东西吗？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悟？当你肉身被刺激了，你有一些苦难，你有一些需要不得满足的时候，那时候你的灵魂被刺激，有一点点的开启，才明白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不单靠这一切的东西，乃靠神口中出的每一句话。那时你才明白一点点，主啊，一个人能够看见你、听见你、以你为满足，那是最大的福分。就一点点才明白。那么各位，可能听到这个地方，有些人说，牧师，这个道我已经听过了，我知道只有以主为满足。但是我的问题是，但是我的心还是不满足了。我现在有一些我得不到的啊，或者有一些光景，有一些现况不是很理想，我也要主， 但是我因这些东西，我的心就是不开心，不满足。那怎么办？我不能以主为满足。那新的东西是不能控制的，我这个我了解。那新的东西，对不对？即便你早上起来你要开心，但是开心不了。即便你要满足，满足不了。这个是心的问题。No one can control the heart, 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你不能控制你的心，但是你能够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是：你祷告什么？如果你祷告说，主啊，我要的那样东西你给我，我才能满足，我才能赞美你，你可以这样祷告。或者主啊，求你叫我的心以你为满足，以你所给我的为满足。各位，这个两个祷告，各位，你不能控制你的心，但是你能够祷告那位创造你的心、改变你的心的那位上帝，阿们。所以如果你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我要的，满足我，不管是什么，这个地上里面我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我有，这个不理想，那个不理想，已经改变我这个东西过了，我能够赞美你，我能够感谢你，那我告诉你，事实是你绝对不能赞美，绝对不能感谢。就算你得到了，你只有感谢一下，过后还是回到原点。为什么？因为你要的不是上帝，是上帝所给你的东西，所以你的愁苦要加增。但是如果你祷告，主啊，让我以你为满足，以你所赐给我的来感恩，我的心不能，但是你能，你这样祷告，很快的，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领导，你马上会得安慰。然后快快的，上帝不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很快的指出一条路，很快的叫你看见他所赐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律的经历了，一律的属灵的经历。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不愿意这样祷告，在这样的挣扎，也不愿意这样来到这个牧者的面前来求恩，就总是因着自己一些肉身的需要，或者看不见的一些理想的结果，然后心里面一直挣扎，可能可以挣扎到十年二十年。那十年二十年，他被他心中的那个偶像来捆锁，可能祝福就在他的旁边，爱他的人都在他的旁边，他都看不到，他都享受不到。但是一生就是追求，好像别人很容易有的，为什么我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些为什么十年二十年在教会里面没有解决呢？因为你都是用人性的眼光来看圣经，对不对？你说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了，你信了什么东西？那十年二十年里面你怎么能够看到那个属灵的道、属灵的信息？神的道里面有圣灵，如果你的祷告配合神所传讲的道，那道里面的圣灵他会动工，他会安慰你，会扶持你，会满足你，会施恩给你，也不叫你受试探过于你能受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你的祷告是只有主啊，给不给，我要的你给不给的，就这样的东西，那很快你对神失去信心，甚至你会走犯罪的路，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愿主教导我们，因为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哭了，这个神圣的情感里面到底为什么他哭啊？我们一起看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一起来看。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三十七节，但是我们今天回去看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谁哭？玛利亚哭。之前跟马大说了话，后来又跟玛利亚说了话，对不对？那玛利亚说什么？主啊，如果你找到我，兄弟都不会死了。对， 然后这里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35节，耶稣哭了。各位啊，真的是啊，很短的一句话里面有最深的含义。耶稣哭了，为什么哭？理由何在？其实如果单单这三节里面你们看，有两个线索。第一是什么？第一是耶稣看到他所爱的玛利亚还有同来的犹太人都哭了，这个是第一个线索，耶稣看见的。第二个线索是，然后耶稣心里就悲叹，甚是忧愁。我上个礼拜说什么？这个悲叹就是 indignant 的意思，就是有一点愤怒的意思。那个愤怒，有一股无谓的愤怒，还有无谓的一种忧愁，在我们耶稣的心中。哎，很奇妙，他看见一群人哭了，他所爱的人哭了，然后呢，他心里面很奇妙的一种愤怒，一种忧愁，然后问你们把它放在哪里？然后耶稣跟着去也哭了。各位，这个经文啊，就是只有这样，我们怎么解释耶稣哭的这件事情？有几个说法啊，几个说法，我用三个说法啊，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我这样说啊，一般上我刚才说了，人都是用自己的人性的感悟理解来解释的。所以一般最普遍的啊，耶稣也是人，你看他也哭了，一般很普遍的这样讲。那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他看见他所爱的玛利亚、马大，众人都哭了，所以主动了慈心而哭。哇，这个是第一个解释了啊。当然，接着他也哭，也披戴肉身的主，他哭的时候呢，与哭的人同哀，这也是一种安慰吧，哈。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单单以这样，我不能说这样的解释是不对，但是如果你单单以这样解释呢，你不能解释那为什么主悲叹，为什么有一股愤怒，有一股极其的忧愁在他的心中产生，你没有解释这个东西。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这方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哭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但是里面的理由不一样。有些人难过而哭，有些人忧愁而哭，有些人是愤怒生气而哭，所以都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哭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人直接的这样的解释，那么都是以主耶稣的人性来解释，与人有人一般的同感啊，所以与马大、玛利亚和这些亲友们一同哀悼。那第二个解释，为什么耶稣哭呢？第二个解释，因为也是从人性出发，我们主耶稣基督失去了一个甚至比亲人还更亲的密友拉撒路。那各位，所以主问你们把他放在哪里？那放在哪里？他们说：主，你来看，就带他去。通常我们参加一个人的丧礼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离世了，我们就忍住哭，对不对？那后来走到丧礼的时候，靠近他的棺材或者坟墓的时候呢，那时候不禁就心里被触动。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这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人呢都是被近处的东西，我们环境里面看得到的东西被触动，好像我们有些我们失散所爱的父母的配偶或儿女的，我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到了，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很好很好，有时候到了他们的周年纪念日，对不对？像我父母已经死了五年了，牧师或者死了三年了每次去扫墓的时候呢，触景生情，很多的感触，那个东西， 所以每一次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被这个情感就是影响，或者整个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主耶稣基督也现在要走向这个坟墓的时候呢，因这个东西哭？其实逻辑来讲是应该是，我这样想说呢，一般的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是我想说，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问，我们的主明明知道下一刻等一下要叫拉撒路复活，那下一刻要复活的时候呢，那他就现在哭了但是等一下拉撒路出来那所以呢我还感觉有一点不太合逻辑，或者说不太合意当然人死了他心里面有这个情感，对不对？失去了说爱，但是呢当他知道下一刻他要活起来的时候呢，不太像是因这个原因而哭吧，或者也有可能，我不能说不是，但是我的解释呢，是现在我要讲的第三你们都知道这第三个解释呢，我认为我们主耶稣哭的最重要也真正的理由是，因为他看见这里的人他们的灵魂何等的失散而苦。怎么说呢？没有错，我们主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还有这里所相信之后会信从他的犹太人。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明白的是，我们这位上帝他来到世间的终极的目的，他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他在十字架上要承受最严重的刑罚，然后他要复活，他要掌权宝座，他要完成这个救恩，然后成为神与人中间永远的那个中保。各位，在这个里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跟父隔绝要这样做？因为各位，现在什么事情就捆绑他的子民的罪，因为罪的缘故，人人都有一死，这第一次的死，然后死后有第二次的死，就是审判。但是现在这里的人他们都因为死亡而绝望，对不对？我们看到亲人结束生命的时候，我们又绝望，我们就哭泣，我们啊，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前人多孝顺他，什么他给他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他都享受不到了。所以我们人是只有第一个死我们有知觉，我们就看到这一幕。但是他们对第二次的死，这里的人不但是拉撒路他死，将来都要面对第二个死亡，因为罪永死永远的刑罚，以后谁知道？他们没有知觉，他们对他们生命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没有知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曾经有一个英国慈善机构的一个帮忙这个要解除这个奴隶制度的一个慈善机构的有一个义工，他就专门就找那些把孩子在非洲啊就是卖到各地方做奴隶的，就很可怜，十多岁的孩子，最小的六岁七岁，在非洲那个地方有些都从来没有看过海的，这些孩子呢放在一个船上，一百多个孩子，两百放在一个很小的用木做的一个船，这样挤在里面，然后呢这样卖到其他的，有些坐船几个礼拜就几个月，这样忍着饿，然后离开父母，然后这样哭，然后一个孩子卖$30，然后这样的，有些在里面哭啊，有些孩 女孩的14、15岁，然后被强奸啊，然后呢有些怀孕啊，因为这样的那个这么惨痛的光景，然后他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他就哭了。但是他的哭呢，他说不是单单现在他们的惨痛，他现在所遭遇的那个痛啊，饿啦，痛苦啦，离开父母啦，害怕啦，这个只是他暂时的惨痛。但是他们被卖到一个地方做奴隶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后代一生就是做奴隶，成为别人的东西，一生没有自由，因这个东西深深的哭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想想看，我们的主 他有完整的人性，但是有完整的神性，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人的问题，人终究的那个审判，他是非常的清楚。而现在有一个肉身的死亡摆在前面的时候，人肉身的问题，他一看，而是每一个人都哭，拉撒路这么年轻的人为什么这样死了，什么这样的东西。但是他看到这个也哭，那个也哭，很奇妙的，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情感，他心里就愤怒悲叹甚至忧愁，就是悲叹像什么东西愤怒，像那个罪，像吞噬他的那个子民的那个死亡，他就那个愤怒悲叹的那个心。各位一定明白，你们了解吗？你们会理解这个情感，这个神圣的情感吗？所以叫我们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我们起码会了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现在因肉身的病痛，他很痛苦，有些人因为这样的婚姻的问题很痛苦。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一生，我们做牧师的一生看到痛苦的人，有些人丧妻丧子，黑发人送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不对？这个痛苦的，我们有儿女的，我们都会知道。哦，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一个姐妹说，我的孩子16岁的时候死了，16把她养到最漂亮的时候，就车祸忽然死了。因为这个东西，她认识主。哎呀，那时候我的孩子才10岁、11岁，她说哇，就是养到15、16岁这样，哇，失去孩子，这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个东西啊，谁能够承受啊？但是我们如果闭上眼睛的那个时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都变成过去了。然后我们才会知道，人在一个地上短暂的时光，原来他身上最严重的咒诅，不是他肚子饿，不是他得到癌症，不是他失去他所爱的人，乃是他要面对永远的死亡。但是他没有自觉，他没有自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你为什么为了什么东西而痛苦？当然我们的人性，我们因在自己现在失去有一些东西，我们会痛苦的。但是神的真理，神的圣灵透过这个真理告诉我们，给我们另一番的领悟是什么？其实这个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才是我们真正要看重也要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带着一个神圣的情感，神圣的那个眼泪，现在望着那个坟墓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问啊，你不要问你开心什么，有些人开心的东西是很多的啊，你现在要问你难过的是什么。如果你难过的事情是对的，那个才能够断定你真是一个属灵人。你难过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吗？工作的东西吗？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很快都会过去的。你多给你也是，几个物质几个车子给你，你今天只有三碗饭吃也是可以，也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人生的意义，你人生的宗旨，你见到主的时候，你会得的是什么？有神圣的情感来叫人要明白这个事情。哦，我们有时候去丧礼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看到有丧家就哭泣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是怎样啊。为什么我这样解释这个经文呢？我这样解释这个经文是，真的有一天我认识主的道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当然我不是神，但是那位拥有神性的主，他下来了，他把神里面的那个心意完全显明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去丧礼的时候呢，哎呀，很多人就是因为失去的家人什么那个痛苦的，我就跟弟兄姐妹说，也对那个难过的丧家说，你不要哭，你要哭的话，你要为着活着的人来哭，因为爸爸走了，妈妈走了啊，或者配偶走了， 还是什么？你为着活着的人来祷告，那走了已经是定局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现在活着的人当中，他们哭，这个丧礼哭完之后，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做自己的事，爱自己的世界里面去，追求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包括基督徒，包括我现在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参加丧礼的意义是我可以说意义不大，如果他们不明白主的这个心肠，我只能这样说。但是主把他的神圣的情感让我们看。那么各位，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那我现在问，如果你拥有这个神圣的情感，真的为人的灵魂而哀伤呢，那你能不能，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看见，也有这样的心肠了，那你有没有可能去到一个丧礼的时候呢，有时候因为你的好的朋友，你所爱的亲人离世的，你也会因他离世而哭，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可能，对不对？你们了解我现在讲的话吗？我并不是废去我们人性方面的那个因素，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能够因人的灵魂哭啊。现在，但是你去到一个丧礼，实际的啊，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同工们，不懂是你们先参加我的丧礼，还是我参加你们的丧礼先或者跟我一样大，或者无论怎样，我们教会很少丧礼哈。那但是我想虽然我知道我将来会再见到你们的如果你们先走啊，那但是我也应该会为你们而哭，但是那个哭是有安慰、有盼望的，有知道的，只是暂时短暂肉身的离别而痛苦，然后很快的，哎呀，醒过来啊，要为你还活着的亲人啊，继续祷告啊，继续向他们传福音，这样才对，对不对？不然每一次死亡一来的时候啊，绝望。因为我跟各位说，我现在40多岁，我们20多岁一个人更不用讲，但是你到了60多70多岁的时候呢，你慢慢每次看翻开报纸那个 obituary 里面，你就这个不是我的以前的邻居，这个不是我以前的儿子，慢慢你就看到很多很多跟你同样年龄的人就慢慢这样走的，然后现在跟你一起有关系的你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走了，那个时候呢，你忽然间好像被带到一个事实呢，你要么就是你有神圣的情感，要知道自己的时间也有限，但是呢，你为着活着的人来祷告，要不然就是哎呀，几时轮到我啊那种光景，那就绝望了。各位，当然用死来讲，死的意思就是你失去这地上一切所有的，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圣民来讲，我们是得着一切了，我们安息主怀，歇了一切的劳苦，来到主的面前啊，然后得着一切的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生死观啊，是实在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说哎呀，这个跟人性好像不一样，各位，这个跟人性有关系的，叫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超越生死，看透生死，也看到永恒的事的价值，也知道短暂的那个重要，所以在短暂的时候你的情感不要浪费，你的情感的确有哀伤的人也跟他们一同哀伤安慰他们，但是你的心里面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不能说他没有带着人性来哭，然后也真的为玛利亚他们暂时失去他们的兄弟而难过，我相信有，我并不是否认那个地方，但是我相信更重要的理由啊，所以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悲叹，他忧愁，对不对？那然后我们继续看好不好，我们继续看36节说，你看耶稣哭的时候呢，那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了解，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因为这个肉身离别而难过，所以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些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对，这是很忧伤很可怜甚至很无助的话，这些话是没有益处的，各位，那只有哀悼，你看他多爱他， 你看连他的这个神医啊，他能够开瞎眼的人的眼睛，不能叫拉撒路不死吗？各位，有时候我们参加丧礼的时候，每次听到是，哎呀，撒央啊，这么年轻，这个人就是，哎呀，这个人，哎呀，以前人生没有享受到，哎呀，这个人他有这样好的孩子，这么孝顺他，但是现在他走了，什么都想着。各位，这些话来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些话都是哀悼，没有意义，没有益处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少讲这些没有结果的话。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在面对那种情况，我们讲出来的东西其实不是给人力量的，反而是叫人失去力量，也没有意义的，就叫人哭然后绝望这样的东西。哎呀，撒央撒央的，人家哀悼这样的。所以呢，这个犹太，但是我们知道，不认识上帝，不认识永生的人，他们面对死亡苦难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境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不能承受，他们就是要埋怨也好，哭泣也好，哀悼也好，然后发泄自己里面的痛苦无助，对不对？可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一切要从真信神的话开始。因为38节，然后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为什么又讲多一次？因为现在他要面对那个夺去他的子民的死亡，那个真正的仇敌就是死亡嘛，罪和死亡这个东西啊，要面对这个的时候呢，心里有个作战的心，对不对？也心里悲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主耶稣死而复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之后，我们回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解释得到的。如果我们的主没有这样的完成救恩的事情，对不对？为人的灵魂付上这样代价，我们现在看，哦，一个人哭是什么哭，就用人性来了解，你们明白吗？所以不会明白说他像这个死亡，像这个罪恶的那种悲叹愤怒。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可能这时候很多人说，啊，他是不是要看拉撒路最后一面呢？那死人的妹妹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也会知道，圣经故意记载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主耶稣故意等到这个时候，也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开始了。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盼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相信自己的一些做法方法这些东西，好像亚伯拉罕100岁了才有孩子，这完全神的作为。那四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吗？1、2、3，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会知道拉撒路复活不是因为马大或玛利亚或者任何人的信心，对不对？但是现在主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你就算不信，拉撒路也会复活，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很多的这些所谓教会界里面的神医说，啊，你要信，信就会得医治，信就会好，这个东西啊，对他们，当然有一些情况神是透过人的信心来做医治的工作，但是其实重点是在于神自己的决定，他决定要做的事， His decisive will， 你们了解吗？所以这是一点你们一定要记得，在神的主权里面决定的事情，这是第一。但是为什么既然神的主权决定了要我们信呢？因为只有你信的时候，你才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天天经过神迹。各位，你问你有没有经过神迹？你有病的人现在好了，有没有神迹？哦，你很落魄的光景，上帝怎么把你带出来？有没有经过神迹？可能1年2年之后，你从这个地方带出来，你的孩子很不听话，过了几年之后他成熟去，又没有。但是如果你只是不以信心的眼睛来看，只有啊，就是自然好了咯，侥幸好了咯，情况好了咯，你看不到神的荣耀。所以那只不过一个好事在你身上发生，很快就过了， 所以我最难过的东西就是每次我跟师母讲，每次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向上帝许愿，主啊，如果你带领过这个难关的话，哇，我又以教会为中心，以主为中心，以什么为中心？什么中心啊？现在连教会都看不到，连教会都看不到。那怎么说？你在急难的时候，那好 ，OK， 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还是这样。所以骂也不可以，爱也不可以，要这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问题是什么？你根本不信。你若信，就被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的话，就算你的身体现在没有好，但是哎，奇妙的，我知道神支撑我。以前我的脚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吗？我知道，我就中国从一开始广州走到最北吉林的时候，五个地区这样走，带着信心走，就心里面是很辛苦，肉身也很辛苦。有时候到一个地步，一拐一拐这样走，那时候哇，好几年前，很奇妙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旁边的人看我，哎，牧师你好 ，OK 吗？什么啊？什么？来，我给你勾右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我说你放心，我心里知道主在帮助我。每一个的讲道，每一个的辅导，然后我一回去睡，睡了起来之后又好一点，然后下一站，下一站这样走，然后一直走到最后。你们都知道，后来我得医治了，对不对？那好，但是呢，只有我知道主亲自来帮助我。对，因为有信心的人会看见神的荣耀。旁边的人说：“哎呀，这么惨，他不是主这么辛苦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没有信心的话，你跟旁边的人一样眼睛，你被你的情况影响。重点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其实上帝一下马上走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能够看到他的荣耀的那个信心的眼睛。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跟马大这么说？然后你们看第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因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各位，我们的主应该是以前 traditionally 啊，传统来讲，他们祷告都是举起手，然后望天，父啊，对不对？就这样，然后说你已经听我，你也常听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子与父的关系，对不对？从创世以来，子与父是合一的，只是现在子放下他本有的神性所带来的那个权力和能力，然后完全的听从父，对不对？所以我知道你已经听我，也常听我，这是他跟父的关系。第二，现在我为什么这里的人祷告？所以我们的主除了确认那个，其实是为了给旁边的人看，对不对？一直叫我们基督徒无论在遇到什么事情，也不用呱呱叫什么东西，就是很安稳的，就是跟主的关系。然后第二，为众人祷告，让他们蒙恩，让他们知道是你差我来的。所以最后还是指向谁？指向基督，指向我。因为认识我就是永生，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各位明白吗？所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本有的问题，永恒的问题，不是单单现在拉撒路只是一个象征，一个 symbol， 一个写照，给他们看那个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但是重要是让他们知道谁是生命啊，谁是永生。然后我们主怎么说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是很温和的祷告，但是呢现在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对不对？为什么他这样大声呢？是不是大声比较有权柄？我的解释是因为要所有的人听到。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这个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命令，不用讲第二次，拉撒路出来，没有出来，再出来，快点出来，没有，不用讲第二次，这决定性 的一个权柄，胜过死亡的权柄在他的身上。但是呢，这么大声的喊叫呢，是叫众人都知道啊。原来以为他要看拉撒路最后一面，叫他出来，哇，真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注意听啊，我们拉撒路的这个复活呢，常常在我们教会界里面呢，又用在两个象征啊。第一象征什么？象征我们信徒的重生。各位，这个重生为什么象征这个重生？为什么用拉撒路这个事情呢？因为各位，死的人他怎么出来？除非上帝把生命的气息赐给他，你们了解吗？对，现在拉撒路是一个肉身复活，对不对？但是其实要象征我们属灵的复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的那个活，那是不是你的肉身的？那是你看不见本有的那个存在，那个原来已经死看不见神，活在黑暗当中的那个灵魂重生过来的那个事情，上帝做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在基督教里面，这个有关重生的教义啊，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发现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东西搞好。各位问，你信上帝，主我信你，我决志，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这样，各位，这些全部都是你向神回应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信心的表现。但是各位，这个之前先有什么？先有重生，先有上帝把生命赐给你，使你活过来，能够看见神，才能够爱神、渴慕神。之前没有的，之前你做的都是宗教，你做的都是形式，你有自己私人的动机，你为了在神面前做这个东西，然后得到神的肯定，或者得到什么神的赏赐，还是什么东西。但是各位，你先重生，甚至我跟各位，我问说，你先有信心还是先重生？信心是你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你想说我信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救必得救，圣经是这样讲，对不对？那但是我问各位，你先有这个信心还是你先重生？信心还是重生？重生。我讲了很多次嘛，你先重生了，有生命进来了，你才能够向神反应，才能信，你要接下来才做你的决志祷告，才做你的受洗，才做你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先由他把生命给你，所以很多人没有搞清楚这个，因为你以为是我信了，如果是你的信心先，然后有一天你跟人说，主啊，今天好像没有信心了，然后又是太垂了啊，我不信了，那你到底生了还是没有生？所以你一定要问，一个孩子他从他的母腹里面生出来，他是被生出来才哭，还是哭了才生出来？哪一个？生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么简单的，连肉身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孩子哭，就好像用属灵的生出来，就讲说一个人的信心，那他看见父了，所以信他，你们明白吗？但是上帝先生了你，有这个奥秘中的奥秘来的，你们明白？所以人重生得救的事情，所以我跟你们说，有些人说我们要寻找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寻找神。你寻找神，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你要找的第一不是神，第二你找的是神给你的东西，不是神自己。所以你重生是什么？你重生是你被神找着了，听得懂这句话吗？你重生的是你被神找着了，是神来找你，使你听信，对不对？使你听明白，重生，把生的生命、新的生命在你里面生出来，就是圣灵的工作，施行他的救恩，对不对？有圣灵的内住进来了，那个时候起，你才能继续寻找神，听得懂吗？那个时候起，你才能继续寻找神，也被神改变。所以呢，你要继续你的信仰生活呢，你继续能够改变，能够爱主，能够什么？你先被生出来，这是神的恩典里面所行的事情来的。 所以拉撒路出来，先有生命领导他，他才能够走出来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也重要的话啊。那这是第一，所以象征我们重生。但第二个象征什么？就是将来我们的主必定号声吹响，再会说起来吧。然后呢，不管你在那时候已经你的骨灰在海里啊，在地里还是哪里，都会就复活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无论我们拉撒路的复活呢，我跟你们说，很快他十几年之后又要死了。将来我们的复活呢永远不死。那最后我讲完这个部分，44节我们一起读好吗？44节，那死人，我们一起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染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啊。他穿着死人的衣服啊，就是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走出来，但是主说，第一，解开，叫谁解开？他解开？不，他旁边的人解开，可能拉撒路呀，把他松开，对不对？也有这样的意思。当然，这是一个很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吧。但是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是比较喜欢比较有想象力一点。那为什么圣经要故意记载这个东西呢？当然有很正常的理由吧，但是我也认为说，我们圣经这样解开，然后就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拉撒路这样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意思，可以说，有时候有人甚至生命已经得到了重生了，但是他的整个的生活里面，你会看得到，他还是被捆绑着，被很多的恶习、很多的牢的体制，就是捆绑着。好像穿着死人的衣服，好像死人的那个布啊毛巾，就是包着，所以走得很不自由，很不轻松。但是明明里面有生命，是已经活起来的。所以呢，我会看得到很多的基督徒呢，他没有办法享受那个丰盛的生命，因为已经得着丰盛的生命了，但是呢，也是被钱捆绑，有时候被有一些人的要求捆绑，要活在人的面前，有时候甚至被一些孝心，我说基督徒有时候他当中啊，有时候这个孝心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只有从孔子来的，那你对你父母的孝心里面少了为他的灵魂的祷告，那少了很多很多，其实啊，因为他，因为什么啊，因为要照顾家人，因为什么体恤家人啊，不来教会啊，什么这些很奇怪的那种，好像你的孝心叫你不能蒙恩，有没有？你的人的爱叫你不能蒙恩，这是一种捆绑。有些人是很担心身体的东西啊，你们看过？有些人是啊，很怕病啊，这边一点点痛要去照，这边一点点痛要去照，什么都照，钱全部浪费在这个健康的保健的东西上。就其实我跟各位说，这都是捆绑的东西来的。你其实你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不喜了。因为你知道不是信心出发的，是惧怕出发的，所以解开，让他走。其实斯布正牧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是 Charles Spurgeon， 他说人能做的神不会帮忙做，人做不到的神才做。所以 这句话很有意思哦。斯布正牧师讲倒是很有创意的。哎，我就讲，对，人能做的，对对，人能做其实可以做啊。各位，你今天比如说你有一些恶习，应该放掉香烟的可以放吗？万字票可以不可以放掉？我们不要再买，可以可以吗？我不能啊，神你来做，你叫我的楼下不要卖万字票啊，你叫我楼下不要卖香烟，我就不抽烟。你这样祷告吧，你祷告到你离开，你还是在做那个东西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会了解吗？人能做的神不做，其实神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主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做的。你说你旁边的人，跟神做，你跟他传福音，神叫你跟他传福音，你能做的 你能接触的，这神已经预工了，神已经开约旦河，开红海，约旦河已经倒流了，那你呢，你要走过去，神已经开了教会了，那你能不能回来教会啊？可以回来教会了，为什么不回来教会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讲一遍，人能做的，神不帮忙做的，神已经都做了，现在是你做，你走，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恩上加恩临到你身上。所以各位，你去想哪一样东西是你能做的，那个事情可能等了十年了都还没有做，快快做，做了然后恩上加恩。所以解开让他走。今天你们已经听到神的道了，道里面有圣灵，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离开这边的时候解开松开，然后走，过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带着很正直清洁的心灵来面对主。主啊，你已经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了，主，整个宇宙万有最宝贵的你的生命，你的同在，你随时的帮助引导都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主，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是求主，只有每一次借着你的道光照我们，使我们很清楚知道，主啊，我们首先我们的心要被你的道洗净。主，我们怀着很多很多与你的真理不相称的思想、价值观、人生观、健康观、婚姻观、儿女观，主，这一切求主再一次用你十字架的大能再次粉碎。主，教我们再一次用得着一个复活的眼光，全新的以你以你的道为中心的，以福音为中心的那个眼光，再一次让我们恢复。然后之后，主啊，也向我们指明主要我们顺服的地方。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主，我们不顺服，我们祈求的也不对。主，真的我们向主求，只要我们以你为满足，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羊圈也绝了羊，但是我们要以你耶和华为喜乐，以拯救我们的主为喜乐，为满足。主，这是只有你的圣灵能做的事情，求主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